师父在悬疑问答2月12号的节目里，有同修分享观世音菩萨的开示，中间有说到，欲成正觉、无上正等正觉的佛子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行常人所不能行，忍常人所不能忍，须知无有大患，唯无有身，即向出离，心念合一，破尘缘，悟真理，入定正觉，和合之道，为师必定加持。请问师父，该怎么理解即向出离？
你讲了这么快，这个首先要感谢你们学白话佛法，其实白话佛法里边很有能量，要经常看。你能够把那个四个字告诉我吗？
既是既然的既，像是看相的相，相相的相，出离是出离心的出离，
即相出离，
对，
就是不要执着于人相、我相、受者相、众生相，出离四相。就是说用简单的话讲，你学佛救人，不要因为他是你喜欢的，他是男的，他是女的，他是老人家，他是有钱的，他是没钱的，不要有这种着相。普度众生，一世叫无相，救人要无相，没有这种心理着相。
有同修积极参与弘法活动，一切需要体力支出，可以跑内跑外的事物他都会全力去做，在做动的方面的事情基本没有障碍，但是在静的方面却做不好，比如无法静下来念经，无法一个人护持观音堂，因为一个人的时候感觉像被困在狭小的空间里。请问这种情况是不是同修发不了心去修静所导致的？如何发心去修静以改善这种情况呢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其实一个人生出来就有个性，并不是说一个孩子生出来没有个性。你们去看，有的孩子一生出来就闹得不得了，而有的孩子生出来哭也哭得很文静，对不对啊？其实性格已经形成了，因为他上辈子的原因，明白吗？
明白。
所以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有的人他喜欢动，有的人喜欢静，要记住了，动静如一，动的人多修一点静态，静的人多修一点动态。所以一个人要活动活动，一个人活着就要动，不动他就活不了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
所以静下来也是一种功夫，能够不停地动也是一种功夫，所以要好好的安定自己的心，动的时候就动，静的时候就能静，叫动静如一。
心灵法门弘法度人守则第13则提及，弟子们必须去除急功近利、自以为是、功高我慢之心，断除自私心、妒忌心、分别心。但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在处理法务时会不自觉地产生以上几种心态。请问师父，若弟子因自己的私心把法务做得不圆满，请问此同修会有什么业障吗？我们应该如何消除自己这些不好的心态呢？
最后那个呢是最好听的了。实际上呢是这样，一个人功高我慢，就是因为他脱离了众生，一个人和大家一起相处非常的法喜开心，他就会忘我，就像你们刚才笑的时候一样，就忘记了自己的身价。今天还感觉到我的身价啊，我是一个谁，我是一个谁的话，你呢就慢慢的脱离了别人，明白了吗？所以你们共修会里的人，如果觉得我是一个负责人，我修得比你好，我今天做的事情都有菩萨保佑，那你就功高我慢了。
师父在白话佛法中说， 化解贪嗔痴最好的方法就是信愿行，成功的行动来自于充分的信心。请问师父，信心从何而来？我们该如何一直保持着对观世音菩萨十足的信心，避免升起懈怠心呢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怎么样升起啊信心？很简单，吃苦的时候人最容易升起信心，因为苦了说了，哎呀菩萨你救我，不要让我死啊，这个的时候你就信心来了。怎么样在平时也能够升起对菩萨的信心？经常的去学菩萨的行为，听菩萨的语言，经常去思维菩萨的想法，你就会有信心。你会感受到经常拜佛我什么事情都会顺利，有时候我不拜佛我很多事情就不顺利。哎呀感谢菩萨，每一天你都感恩，今天我还能吃饭，今天我睡觉我还不能不生病，我今天什么都顺顺利利的，这个时候天天感恩就会升起一种信心。你天天感恩别人的时候，你就有信心想到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好人，我更要做当中一个好人，这样就能常使你的信心升起来呢。
师父在白话佛法第二册里说到，你们要相信佛菩萨，对佛法要有信心和清净心，你们学习佛法心里一定要干净，如果自己对自己所学的法门还存在疑惑，怎么能修好呢？请师父开示，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心里一定要干净和又该如何修清净心呢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修清净心的话就是人要安静，要明理，一个人要明白道理。清静是什么？清静就是非常的安静，所以很多人吵架的时候他就不安静。你去看吵架的人，如果站在那里就很容易吵架，坐下来吵架就很少，要吵架的时候躺下来更不容易吵架，听得懂吗？所以你看在床上吵架很少，一般都是站着，很多人坐着突然之间想吵架他就啪站起来了，对不对呀？所以什么叫清静？让自己静下来，脑子放轻，什么都不想叫清，对不对呀？杂念没有，不要去想刚刚他骂你的话，不要去想，慢慢的清，然后心就静，所以清静。
我们在人间做事情很容易着相，度人法布施的时候开始发心是弘法度人，但到后面就陷入了相里，只是追求表面的度人数量，文章的阅读数量，是导致我执我慢。请问师父如何见相离相呢？
首先呢，不要去怪人家，因为用各种方法度人，只要度到了啊，我们说不管用什么妙法能够把人救上来就是好的，明白了吗？那有些人呢比较执着啊，我一定要度多少人，有的，但是他这是个善良的意愿，尽量去鼓励他，只是在方法上让他不要执着于度人，要懂得有缘就度，无缘以后再度就可以了。
北极光有时候是会看到白光在天空上。
谁呀？
北极光。
啊，北极光。
有时候可以看到绿光，幸运的人会看到七彩光，各种各样，各种模型。我们知道七彩光就是菩萨，那北极的七彩光是否跟菩萨有关系呢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大千世界，三千大千世界，实际上就是三千个星球了。有的星球里边是没有啊，像我们有肉身的， 有的是菩萨驻足的地方，凡是在宇宙空间四维空间以上，基本上都到处有菩萨，不管在哪个光能够看见七彩啦、菩萨的光啦，都是有菩萨在。就像我们上次在新加坡，你看看多神奇啊，从来没碰见过这么彩光，结果全世界的报纸都报道了，菩萨来了，观世音菩萨。
同修间有时开玩笑说你梦梦我吧，结果晚上就梦到了。还有就是同修之间打个电话见个面也会梦到，但做梦的同修醒来后都会很累。请问师父，像这种有求而得来的梦境是否会损伤做梦同修的功德和能量呢？
要看谁了，比方说你说我想啊，我想梦观世音菩萨，你会得到能量，对不对啊？如果这个人身上的业障很重，灵气鬼在他身上，你说我要梦见他，你是不是就会得到一些不好的啊气场啊？那你人就会慢慢的啊损失到很多的正气，所以不要开这种玩笑。你梦梦我呀，怎么有点像电影里的，听得懂吗？
那如果是菩萨或者护法通过这位同修的梦境做提醒，这样做是否也会损伤做梦同修的能量和功德？
我已经讲过了，做梦做到菩萨佛那就是加持，我问你做到一个鬼你就倒霉，这还不懂啊？
请问师父，有地下室的房子需要注意些什么？
地下室的房子属阴，不能住。你就是从人间来讲，经常住的地下室的房子，很多人住在下面，关节不好，潮湿，湿气很重，对不对啊？因为阴气重，见不到阳光。你去看地府里边，它没有太阳的，所以一年四季在地府里边，它白天就是像我们黄昏天，到了晚上就是灯就是一个灯，边上没有光芒的，所以地府就是地下室不能住的，不能住在这种地方的，听得懂吗？
听懂。
实在没地方住也不要去住在这种地方，时间长了不好的，阴气很重，容易做鬼的梦。
那个新房装修的时候主卧的卫生间可以改为衣帽间吗？
主卧室
的卫生间，
卫生间改成衣帽间
，
改是可以改。实际上，我跟你说句心里话，因为卫生间它已经有污水管了，你再怎么改，你房间里已经有污水管了，明白了吗？不是太好，但是呢，总比你不改好。因为你就是改掉了，至少你没有这种恶的不好的气场在里边，因为卫生间里那些脏的气场污浊之气都在里边，那至少影响你的睡房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改一改也没什么问题，可以的。
有同修十几年前从泰国请回来一个四面佛牌，只要一挂在脖子上身体就会出现不好的情况，比如、
这个你要早点问我的呀，这个能挂的有些话我真的不能讲，很多人都不懂。
取下来后这些症状就消失了，现在该同修想处理该四面佛牌，请师父慈悲开示该如何处理。
首先取下来红布包好，先放在佛台边上的抽屉里啊，横过来就没关系了。过了一段时间有两个方法，一个呢送到庙里去，因为庙里呢他呢就是这个庙比较大，所以呢他承担的那种这个业啊是比别人是多，所以过去呢庙呢每到一定的时间呢他就会重新处理一批这些东西，所以呢过去呢人家家里有一些佛龛呐、佛的东西都是送到庙里去的，但是现在有些庙呢他们也不愿意收，那么自己呢看看一般的红布包好之后放半年一年就可以处理掉了，它不会有灵性了，就处理掉，听得懂吗？
在弘法度众的过程中，遇到重症患者，我们会劝人吃全素、许愿、放生，但有时会出现个别案例，比如一位癌症患者，化疗过程中家人杀生了20多只野生甲鱼，他吃了以后精神状态保持得特别好，完全没有掉头发，身体也康复得很快。请师父慈悲开示，这是一种什么因果关系？我们应该怎样劝导患者以及家属？
很简单，先救他的身体，叫他一边念经，对他的吃的荤的东西先不要去讲，这是妙法，先让他信观世音菩萨，先把身体治好。等到身体好了之后，就告诉他，因为你念经啊，菩萨一定会加持你，但是你身体好了之后，你慢慢要跟佛有缘，不能吃活的东西，因为吃活的东西以后一定还会让你再复发的。而且这个甲鱼吃下去不一定就是因为甲鱼补了身体啊，也有可能他家里烧的小房子啊，念经的关系，明白了吗？
所以
不要他在迷惑的时候你不要去颠倒他啊，他一迷惑你颠倒他，他就搞不清楚了，所以要慢慢来，慢慢劝。所以学佛劝人真的是不容易，靠一点一滴的。所以做人能够解决问题的是靠慢慢的调节心态，还有不停的去做做做，才能解决人真正的心理的问题。
没有完全信佛念经的人许愿后违愿该怎么办？
没有完全许愿念经的人，如果有业障，比方说做错事情了，最好叫他赶紧就是念礼佛，哪怕很累也要叫他念，因为不念，不管是你知道这个法律犯法和不知道这个法律犯法，其实都是有罪的。
劝导声闻声了很长时间，对方还没有信佛，要一直声下去吗？
一直声下去。有一个人不是声闻，一直帮他念经，声闻没有用的，就帮他念经。声闻的话，有些人就把他一直放在佛台上，一直念念念念。我们有一个佛友，8年了，孩子才相信。他念了8年，让他的孩子过去排挤他，要把佛台打掉的。最后他念了8年，终于孩子开始拜佛念经了。
同修的父亲去世约20年，是用基督教的仪式土葬。同修的母亲也离世约3年，也是用基督教的仪式火化，之后把骨灰埋葬在父亲的墓穴的旁边。在同修认识心灵法门后，有一年的清明节念小房子给父母亲，在念给父亲的时候，忽然间在意念中看到一个健康白胖的小孩在地上爬着，当给了母亲念小房子的时候，也是突然间意念到看到母亲是临终时躺在医院病床的情景，同时看到姐姐在帮母亲清理排便。在此之前，同修从来没有梦到过母亲，是不是母亲还没有转世呢？是不是菩萨提示要多念小房子超度呢？
首先，如果做梦做到有一个孩子，就是应该转世了。而且他看到他妈妈走的之前躺在病床上那个样子，这个就说明这个孩他的妈妈一定转世了，而且投孩子了，投在他周围。你让他看看他家里亲戚朋友当中有没有生孩子的，很可能就是他的妈妈。但是不要去找了，没意思的。我曾经给一个台湾的同胞看过一个，他对他妈妈非常爱，他妈妈刚刚走不久，他叫我看，我就告诉他了，在隔壁邻村的某一个人，他就自己，我说你千万不要再去找了，他说真的有一个孩子刚刚出生，就跟我讲的时间一样，我说你不可以的，你跑着去抱住人家刚刚生出来的孩子，妈妈。有些事情你不能这么做的，知道了也只能放下，听得懂吗？ 就像我们现在一样，很多前世都有缘分的，你知道了又怎么样呢？你没办法了，过了就过了，叫过去了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同修梦里出现一句话，无名之人才是最有名之人。下面有师父的点评，师父说这个很重要，后面还说了很多，但是都忘了，想请师父开示一下后面忘记的点评是什么。
做梦啊？
做梦，是的。
梦中的话没听清楚，还要叫我现在再给他补充，哪有这样的？我告诉你，无名之人实际上就是难得糊涂，很多人好像什么都不知道，哎呀没关系啦，好像不知道。过去有一个老法师啊，很多人经常来问他要钱赞助啊，这个老法师永远是哦，好好好好好好。有一天啊，有一个人又来问他骗钱了，骗他老法师的钱了，结果老法师给他了，结果后面一个弟子跑过来说，师父啊，你不知道他每次都来骗你钱呐。结果这个老法师说什么，哎，我知道我知道。什么意思啊？难得糊涂，有时候你要知道，无名并不是真的无名，无名并不知道不知道，并不是不知道，知道了能够放下随缘，这个人叫真名。
请问在中国的房子长期的空置，可否在里面贴上大悲咒和山水画，预防灵性进入空置的房子呢？
你说什么？
就是空下来很久的房子没有人住过，可不可以就只放个就是大悲咒的那个，
可以，
还有贴，
记住了，空的房子最忌讳人不住，人不住没有人气。你们知道过去为什么搬家要放鞭炮吗？因为其实就是因为好久不住空房子里面有鬼，所以一放鞭炮把鬼吓走。但是我们学佛的人不应该这么去吓他们，应该好好念经送他们，听得懂了吗？放大悲咒，轻轻地放，他们也会离开的。
有针对性的弘法渡人是普渡众生吗？
啊，有针对性的弘法是啊，也是普渡啊。你只要去渡人就叫普渡吗？
师父在节目录音中提到念十万遍心经开智慧，是否在烧诵自修经文之前祈求菩萨让自己开悟解脱，明心净性，早证菩提，走上正觉正路的学佛路会更快呢？师父白话佛法中提到要悟要改贪嗔痴慢疑，好像运用到生活中还是比较慢，通过十万遍心经加上正确的祈求，能否快点开悟解脱吗？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实际上我曾经跟你们讲过，任何一个经文你只要好好的念，菩萨都会加持。一个人不做坏事就念一句经，你也能上天。过去有一个老妈妈，我曾经讲过，她字不识的，她就会念一句六字大明咒 Om Mani Padme Hum， 她把最后那个字念成 Om Mani Padme Hum， 她最后照样上天。有这个意念存在就可以。如果你能让自己贪嗔痴慢疑全部都去掉，这个人他将会变得越来越干净。因为不贪就不会去恨别人，不会恨别人的人就不会非常傻傻的愚痴，不会愚痴的人，这个人不会傲慢，不会傲慢的人他不会去怀疑别人。所以贪嗔痴慢疑实际上都有联系的，经常这样去想，这个人就慢慢的越来越干净了。
是否在大法会上有很多的老妈妈和同修们举着家人的照片，请菩萨和师父加持，请问师父 如果参加一次法会，他们照片中的家人能够得到多少的加持？如果祈求家人信佛念经，是不是这个家人得到加持后更容易度化，也更容易相信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你看这个问题一问，很多人鼓掌了，说明很多人都是这样。其实呢，这个家里的人的加持多多少少都有，这是肯定的。就像同样坐在下面这么多人，每个人吸收的能量不一样，有的人坐在下面他能感受到佛光普照，他浑身发热，和很多人本来身体就很虚弱，他就不能接受到热量，所以他还是觉得凉凉的，道理都是一样。加持也是这样，当然了，你如果能够举着这个家人的照片，这个照片里边如果家人已经念经了，他能够得到的能量更多，所以还是要看这个生病的人的具体情况的。
如何理解一句若不相欠怎会遇见？我们今生相遇的亲朋好友、同事、佛友等等，如何去化解和对待他们？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
今生什么？
今生一句若不相欠。
嗯，实际上人跟人，你们记住了，过去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讲人跟人擦肩而过500年，所以能够让自己的缘分好好的变成善缘，不要去得罪人，不要轻易的去看不起别人，不要轻易的去对别人不好，这个人就善缘很多。我曾经讲过一句话，一个人说为什么他有这么多贵人而我没有，记住了，善缘是靠你自己去种的，你对别人都好了，你广种善缘，你就会得到善报，你就会有善缘广进。所以对别人好就是对自己好，怎么会有贵人的？因为你对别人好了，别人都愿意帮助你了，你就是有贵人缘了。
我们在观音堂祈求的时候，因为每个人的所处的遇境不同，所求的事也就不同。如果这个人同时有几件事要求，但是一次又不能求得太多，否则不灵验，是否可以在观音堂祈求时把自己想祈求的事分开来求，每天求一件事可以吗？
嗯，可以，是有规矩的。如果你求一次菩萨求8个问题、7个问题根本不行的，你最多求3个，而且你不能求的太多，最好对着某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先求，把其他几件事情放开。所以杂念怎么来的？就是你什么都要，你本身就有贪，你求了这么多你就叫有贪心了。你有贪心的人求得到吗？护法神也不会给你。所以盯着一件事情求，最重要的求就可以了。如果你觉得第二件事情也是很重要，你可以再一次上香，再一次求，就求一件事情，可能这两件事情比你放在一起求要快得多啊。
在平常生活中，我们会遇到意外怀孕的女子，迫于外界的压力可能会去选择流产，然后问我们有什么超度孩子的办法。我们也知道小房子可以超度流产的孩子，但在这之前我们肯定是会通过各种方法去劝导他不要流产，但母亲最后可能还是迫于压力或者自己的意愿选择流产。我想问的就是，我们到底要不要和怀疑的妈妈说小房子可以超度的事？怕万一说了，本来她自己或许有点愧疚，有点犹豫，但知道了有方法可以超度，反而推了一把，把孩子流掉了。
嗯，应该不会。很多妈妈自己怀孕之后，很多女的早就自己决定了，我要流不流。 所以 不是因为你有超度的方法他就一定会流掉，不要有这种内疚感，尽量劝他，拼命的去劝他，护法神都看见，不要流掉，不要打胎，明白了吗？等到实在流掉了之后，那么再给他念小房子，再帮助他，都是好的，这都是种善，种善因得善果，我们的心好，菩萨都知道。
师父前几天在槟城法会上开示说过，如果修到超脱六道，就会自然而然地修心了。那么请师父慈悲开示，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在人间不能自然而然地修心呢？用什么方法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抵制人间五欲六尘对于修心的影响呢？是更加严格的持戒自律，还是其他呢？
很简单，该看的看，不该看的不能看，该听的听，不该听的不能听，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就不要去说。所以孔老夫子过去讲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动。要懂得今天我们修心就是自律，就是守戒，就像法师一样，为什么他们什么都不能做？很简单，守戒律。今天我怎么样能够不去感染到外面人的毛病，因为我很自律，因为我在家里没有接触到外面的那些污染的空气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
所以守戒就是修心，守戒的一个基础就是好好的在修心当中了。已经
请教师父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求事情的时候，功德就转成人天福报了，更不用提身口意造业也会导致功德有漏。师父也开示过，一年中不自觉地有求也会消耗功德，那么我们怎样和菩萨祈求才能不让功德在不知不觉中消耗，而是能够储存下来变成自己回天的资粮呢？
实际上当你做了很多善事的时候，你是个有修心的人，他自然而然就变成很多的功德了。你要记住了，因为你心中有佛，你做的善事就跟佛连在一起，你不是一种善心，你是一种佛心，你是一种慈悲了，不一样的。所以你虽然做的时候你觉得我是做善事，但是到了你的心中，你因为是佛心就转换成功德了。功德能够消业障多好，如果是善，只是善报，善有善报，报完了善就没了。如果是功德的话，你要倒霉有车祸，家里发生事情，你用功德就可以抵消它，就不一样。
请师父慈悲开示要佛的功德。在自己家中或者在观音堂，如果佛台前的地方够大，而且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，在佛台前顺时针绕圈，边走边念经，这样做好还是不好？请师父慈悲开示。
如果观音堂里有人，就尽量不要去做，因为影响别人。如果你的观音堂里没人，那顺时针绕叫绕佛，没有关系的，一边念一边绕佛都可以的，轻轻的走，很安静的都可以的，这叫绕佛。只是因为我没有推荐大家这么做，因为我们的观音堂人多地方小，你一绕别人磕头怎么办？明白了吗？没人的时候你随便绕。
嗯，感恩师父。那在家里可以随便绕对吧？
不要停，
不要停。
因为因果关系需要还债，但债主本人有很深的业障，欠债者也给债主念了很多的解结咒小房子，也为债主放生了，但是债主本人呢也在念经许愿烧送小房子，可是债主反复的经常性的业障激活，造成生理上的病患，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处理？欠债者还到什么时候才能了结？业障消除本来就是自己的事，那么欠债者应该怎样圆满地解决这个问题呢？
债主就是欠人家钱啊。
那个。
就是借给人家钱的叫债主。
哎，对。
哦，就是说，我们学心灵法门的人有借给人家的钱，但是人家没还。
两个人都学心灵法门了。
两个人都学，就是欠的和，那个要的都学了，是不是啊？
哎，对。
那么现在是还不出还是怎么呢？
也没有还不出吧，就是
还得出嘛，就还完不就好了吗？
那如果还不出呢？
你就是还不出嘛，就还不出了。讲话实事求是，
不是
还不出？
这问题上没写。
我没写。还不出，想办法还，然后要跟这个借钱的人跟他说对不起。我大概什么时候能还，请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然后回到家里好好念经，好好修心，就这样了，到时候还就可以了，明白了吗？他既然是学心灵法门的，他也不会像王世仁逼着白毛女一样要债啊。听得懂了吗？
听得懂。
还给他们就好了吗？
好，
你不是想耍赖念一点经以后可以念完了化解了不要还钱了，哪有这种事情啊。
师父开示过，和不学佛的人握手会接收到不好的气场，但如果因为公务原因不便拒绝与人握手，请师父慈悲开示应该如何化解，可否提前念经祈求菩萨呢？
你傻得不得了，以后跟人家握手之前先问人家，您学佛吗？学佛握手。您念经吗？念经握手。您不学佛是吧？哪有这样啊，你平时生活当中该握手就得握手，你看为什么学佛的人出去跟人家合掌啊，合掌就免去握手，因为每个人的气场不一样。为什么师父跟你们握手啊，跟你们加持能量，所以你看那个法师为什么他出去阿弥陀佛一合掌好了不跟你握手了，现在还不懂啊？
明白。
人家的气场不好的人他就拿不到自己身上来了，这还不懂啊？但是你不能在生活当中也这样啊，老板跑过来说啊你好小李，你不念经的我不握手。